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
师父好。
延续上一周的课程，说明俱舍论第八品，分别定品，从俱舍论卷28开始，从资本讲义的以俱舍论的内文，是从第19页开始。说明本品中第一大科的第三项，说明八等智的内容。本文是从第19页开始。那首先介绍色无色界的根本定，总共有八种。于此八种根本定中，以属性又可以区分成三类，区分成三类需要扣掉非想非非想定，因为非想非非想定没有无漏的属性，只有世间善以及染污的这两种属性。那扣掉有顶谛定之外呢？其余的色无色界七种根本定，皆有三种属性。那第一种称为畏等智，是与爱等烦恼相应的定。第二种称为净等智，清净的净，此是属于世间有漏善。那第三种是无漏等智，是出世间定。那相关的内容从讲义19页至20页。那接着进入本段文重点，从讲义的第21页开始，说明色界根本定中的净律支，或者又翻成禅支那在这么多心所法中，能够摄属为净律支的，需要有相对应的条件。虽然俱舍论文本身没有明确的提到，在注脚75，根据普光的俱舍论记乃至论记中引用大毗婆沙论等等的内容，那可以见得净律支的特色。因此，请先看到从注脚栏讲义22页接续到23页，言费力者，请问有找到吗？在注脚栏，从讲义22页的最末，那接续到23页，言费力者，费力就是在所有法中何等摄属于净律支，这是成立。那哪些不能摄属于净律支？这就是废除、废弃的意思。好，那么，如提问者说，弃是无法，因为在部派，当然是以说一切有部为主啊，是以无畏弃是无法，所以在这75的体性法中呢，何等可以成为净律支？那哪些是不符合净律支的条件？首先，先标明净律支的特点，那如解云的第一行就提到，需要随顺清净。此中的净，顺境的境是指清净，也就是环灭门呐。这是第一个特点，随顺境律偏摄，而且是要有强而有力的。如果是比较微劣的还不算哦。随顺清净法是强而有力，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与定 同所缘，此中的缘是所缘，所缘是要与该地的定法是相同的。那这是，那接着在底下第一的倒数第二行，诸禁律之住定住禁，有找到吗？就是顺证理论的内文。然后禁律之的另外一个特色呢，就像普光所提到的与定同源的含义，就是根据众贤顺证理论所提到的，每一地的禁律之对于该地的定法能够资助定安住于所缘境中，具备如此的特色，才能成为该地定法的禁律之。举个例子，譬如说出禁律中巡视喜乐等持，对于出禁律所缘的境界具备资助安住，资助出禁律安住于所缘的功能，所以巡视喜乐等持才能作为出禁律的禁律之。那在第二心法不立之的下一行，引用大毗婆沙论卷八十，这即是普光解云所提到的，一般有情的心，当然此中的心是指凡夫啊，以凡夫而言，是随顺于流转，随顺于杂染层面。然而定呢，此中的定当然是指净等持或者净等智或者是无漏等智，就是刚才于讲义二十一页所提到的，分成三种中的世间善的净等智或者是出世间的无漏等智，这两种属性的定呢是随顺于幻灭，这即是普光于解云中所提到的顺境偏胜，就是随顺于幻灭。好，所以这两个特点能够资助该地定法安住于所缘境中，而且是随顺于幻灭清净法偏胜，方能立为禁律之。那另外类似的说法与讲义的二十四页最底下，同样是在都是在注脚栏，二十四页的最底下开头是精进非禁律之问答如前，有找到吗？那接着一段的问答，何故正与正业正命非禁律之？答：禁律之者，为与禁律相应住禁。点点点。此中的住禁，即是前文所讲的资助禁律能安住于所缘境中。相关的内容都是源自于《大毗婆沙论》卷八十其中的说法，借由婆沙的内文以及古德的注解，帮助了解为何这些种种的新说法能够作为禁律之，而其余的新说法却不符合标准，理由为何？大概如刚才借由论文以及古德注释，可以先有大概性的掌握。 那另外，对于注脚75有几段文，由于跟先前所说明过的聚社论内容相关联，那因此提供作为参考。那第一点是在资本讲义的23页，开头那一段内容是"想思处欲作意甚解，这些大地心所法不立为知，不立为禁律知的理由"，有找到吗？那其中该段论文提到甚解为于无学谓甚，菩萨为何会如此说明呢？主要是根据有部主张在五分法身中，解脱运，解脱法身，然后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无为解脱，即是则灭无为；那另外一种是有为解脱。那以有部的诠释，有为解脱即是无学圣者的圣解这一项心所。他们有部主张无学位的圣解，即是有为解脱的主体。这是于《聚社论分别贤圣品》卷25提到的观念。然而，世亲与经或者是经部是有另外一种说法。那如黑板的左手边所提供的内容，建议大家可以参考在资本讲义的编号035相关的内容，建议大家可以互相做比照对应。那基于对于五分法身中解脱运的定义，采取有部的说法，那因此菩萨这一段内容才会有如此的说明，圣解为于无学位圣，圣就是偏圣。但是呢，禁律，色界的4种根本禁律，是遍于一切位圣，不只局限在无学位而已。基于如此，所以大地心所法中的圣解，不符合禁律支的条件，不能安立在禁律支的范畴中。那这一点以工作说明。好，那接着再往下提到大善地的心所法，总共有10种。那在这10种中的第一段是说明信心所为何作为禁律支的理由，这与信心所的定义相关了。能令心沉静。接着底下一段，无始时来昏沉以及调举，此两种随眠会扰乱有情的内心，令有情不能得定。那接着底下提到，或调举是属于定障，会障碍得定。借由行运中的舍，能够令心起起伏伏的状态止息呀。因为行运，更正，因为行舍的定义呢，就是有令心平等的作用。好，那将调举系属于定障，昏沉系属于慧障，这也是以有部的主张，如黑板上的中间，于聚社论卷21，在分别随眠品中提到五盖的内容时，就有说到五盖中的昏眠盖是藏慧， 掉毁盖是藏地，这是有部的说法。但是俱舍论中又记载另外一家有余师的说法，根据古德的注解，应该是金布师的主张。金布师的主张与有部正好是相反的，那如黑板上所陈列的内容，与本段注脚栏的内容中是以有部的正义做说明的。那接着从讲义的24页开始，讲义24页引用婆沙的内文提到为何精进心所不算禁律之。照理而言，精进是对于成就善法具备强而有力的作用啊。内文上提到禁律之是随顺于自地较为偏胜，就如同刚才一开始所讲的，禁律之对于该地的定法是有资助的作用。但是精进呢，精进是勇猛向前向上的意思，是要增上的意思。如内文中婆沙的内文中提到，精进于顺他地为胜。譬如说已经具备出禁律，要往上提升，这个阶段方需要精进之精进的心所，因为精进就是勇往直前，勇猛向上。好，基于如此，所以精进心所不成立为禁律之。那接着还有另外一些理由，那如文大家可以自行参考。在底下问何故心厌不别立耶，有找到吗？
有。
心厌即是指心上厌下，以世间道而言，修定即是心上，心慕上帝的清净法，厌离下地的染污法。那接着提到的是不定法，根据有部对于心所的区分，首先是十种大地心所法，接着有大善地法，这是第二大类，接着第三大类是大烦恼地法，那第四大类是大不善地法，第五大类是小烦恼地法，那这如分别根品都有详细的介绍。那在这五类的定义中所无法包含的心所法中，就都归属于第六类，即是不定，不定地法。以有部的区分，不定地法除了本段注脚栏所列的四种心所，寻视、悟作、睡眠这四种之外，另外还有四种贪嗔慢疑。那这是与大圣唯识不一样的，大圣唯识只有寻视、悟作、睡眠这四种属于不定地法。那本段文说明为何在不定地法中唯独只有寻视这二法能为出禁律的禁律之。因为贪嗔慢疑这是属于随眠，属于烦恼的属性，所以直接汰除不提。特别提的是寻视、悟作、睡眠也通于善，那代表 也有通于不善或者是无忌的特质啊。那为什么行事立为禁律之？勿坐睡眠却不系属于禁律之的范畴。那底下都有相关的解释，有兴趣也请自行参阅。好，那接着在24页下方开头是言问答者婆沙云，那其中是在探讨这些新说法中某些成立于禁律之却不算是菩提分法，就是七觉之啊，七觉之或八正道等等。那内文上提到，婆沙的内文提到，为什么是乐受舍这三种不立为菩提分？那因为是还有乐受以及舍受是禁律之，是禁律之，但是却不是菩提分法。好，那接着就提了，因为在菩提分法中的正思维，八正道中的正思维，当有正思维存在的时候呢，四心所会被盖覆损减其功能。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如黑板上右上方，右上方与俱舍论的分别行圣品有提到，八正道中的正思维是以寻寻这个心所作为其体性。那寻根据有部的定义，就是心比较粗的分别性了。那因此寻跟是站在有部的主张，虽然是两个个体可以并存，但是当有寻的作用比较强盛的时候，是的作用即使存在，但是也被障覆了，被损减了。那基于如此，所以当菩提分法中成立正思维的存在，相对而言是即被其所覆损。好，那这也是下一行就有提到，下一段问答就有提到，若尔何故立禁律之？那菩提分中为测正见，测就是测立啊，鼓励的立，测立为测正见，立正思维为菩提分。是形象相对寻而言是更为维系的，那测正见中为寻所覆。好，为什么这一段文会提到被寻心所覆损？就是因为正思维是以寻为体，所以才会提到为寻覆损。基于如此，所以是心所不立为菩提分，却立为禁律之的理由。那另外本段文也有提到乐受以及清安乐这两种，在有部看来啊，因为初二禁律之中的乐有部定义为是清安心所，是清安乐，那第三禁律的乐才是乐受。那如本段所引的婆沙内文就有提到，清安以及乐受两者是会有相互损益，所以当其中一者成立的时候，另外一者功能就被覆盖减损了，不是完全不存在，还是可以存在，但是相对就比较薄弱一点点。所以在菩提分法中，清安 以及乐受，就不会有并存的情况。可是禁律之中的情况就不一样，地别见地，没地，比如说以有部而言，初禁律以及第二禁律的其中的乐，有部定义为是清安乐。那第三禁律迄今所提到的乐禁律之呢，就是乐受的乐，但是是与第六意识相应的乐受，所以是地别见立，没地没地个别见立，就不会有相互损益，就不存在有这种情况。好，这是清安乐与乐受彼此间在同一刹那会有相互损益。那另外行舍以及不苦不乐，又称为舍受，也有类似的情况，如接下的文就有提到，菩提分中行舍舍受同一刹那有相互损，禁律之中对治利益，禁律之的作用是个别的，不一样的，所以于禁律之中就不会存在相互损的情况了。所以在第四禁律中会有舍清净，而且也有什么舍受，大家可以翻到讲义的21页，讲义21页的记诵，诵曰的最后一行，第四有四支，第四禁律有四种禁律支，舍念中受定，第一个舍就是行舍，第三项的禁律支中受即是舍受，因此借由刚才讲义24页接近最底下的内文，菩萨的内文即有提到，那为什么在菩提分法中行舍与舍受不能同时成立，但是在禁律之中而且是在同一地中却可以呢？那菩萨给予说明，因为于禁律之中这行舍与舍受这二支的对治的功能，还有对于该地定法的利益支柱的功能作用是不一样的，所以彼此间不会有那种竞争互相互损的情况，不会，不存在这种问题。好，于注脚75普光的聚摄论记以及于底下大毗婆沙论卷80的内容，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或者借由之前所学习过的聚摄论文可以温故知新，知道为何婆沙或者是古德做如此的说明。那其余如果有需要提出讨论的，等一下可以踊跃的提出。好，那延续上周的课程，已经说明了初禁律的禁律支有五支，如讲义21页提到的寻视喜乐等持，等持即是心一尽性，唯独需要留意的两点，第一点，在科判 A 的刮胡 A 论文，唯禁无漏四禁律中出具五支，具是具足的意思，唯独只有世间善的根本禁律以及出世间的无漏禁律这两大类的出禁律 才圆满具足这五支。那相对而言，如果是畏与爱等烦恼相应的出尽律，五支就未必完全具足，可能有缺。那也许有另外一家主张是完全没有禁律支，在蓝等智的四根本禁律中是完全没有。那大致上可以分成这两大类的说法了。对于四根本禁律的蓝等智究竟有没有禁律支，那大致上可以分成两大类。其中一类是主张虽有但是不具备完全，另外一种是认为完全没有。好，那第二项需要留意的是，有部认为契经中所提到出禁律具五支的第四乐是指清安，不是乐受，不是受心所，而是清安，这是有部的主张。但是经部是不同意，在资本讲义的26页至32页会有详细的讨论。好，那接着讲义22页说明第二禁律有四支，那同样都是禁等智以及无漏等智，有四智才能圆满具足这四种禁律智。第一种是内等禁，内等禁是与信心所有关系的，是以信心所为体，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先在此标示，后文会有详细的探讨说明，建议大家可以先在此标示。那内等就是指友情的内在内心，那静就是由信心所令心成静的意思。那主要是第二禁律呢，远离下地的巡视的鼓噪，而得到更上一层的清净的状态，那这是借由信心所的作用而来的，那这在后文会有详细的说明。好，那第二是喜，此中的喜就是喜受，就是喜受，是受心所中的与第六意识相应的清悦的感受。好，那第三是乐，那此中的乐仍然是清安乐。如果以有部的诠释，有部的诠释，第二禁律中的乐禁律之仍然是清安心所。好，那第四禁律之是等持心以尽性。接着第三禁律之具有五种，第三禁律具有五种禁律之。那第一是行舍，行运中的舍，行舍的定义是心平等性，心无警觉性。第二是正念，第三是正慧，有些经或论会称为正知，一样，正慧或正知是一样，都是以慧心所检择的功能。好，那第四是受乐，就是受运中的乐，也就是乐受的意思。那特别要留意，在所有的乐受中，唯独只有第三禁律的乐是与意识相应的。那当然是在世间善的范畴了，在世间善的范畴，唯独只有第三禁律的乐受是与意识相应，扣除掉第三禁律的乐受之外，其余的乐 都称为是身热，身体的身。那为什么称为身热呢？就是与前五识相应。前五识的其中一识，只要与前五识眼耳鼻舌身这五种识中的其中一种识相应的热，那唯独第三经律的热是比较特别的，与意识相应。那第三经律的第五支是等持，接着第四禁律的禁律支有四种：行、舍、清净、念清净。那为什么第三禁律同样是有行、舍与正念？那为什么第四禁律特别加上清净呢？因为即是没有乐受的干扰，所以它的状态或程度就更提升了。好，那第四禁律呢的感受是唯独是非苦非乐，舍受。那特别提啊，从第四禁律一直到更上层五色界定，他们的受都只有舍受。好，那第四禁律的第四支呢？是等持。好，那接着说明这禁律支的名称总共有18种。有实体的有几项呢？其中的实是就是实有体性的意思。实有体性有几项呢？那根据有部的主张，毗舍论此中的记载是11。在本段记诵以及论文的长行解释呢，就提到了有部的主张，初禁律以及第二禁律中的热禁律支是指清安。所以这也是在传说中为什么世亲先将毗舍论的记诵记回迦斯米罗国，有部论师看到会很欢喜，因为看到记诵哦，初二乐清安哦，世亲这个大论师也是赞同我们有部的。可是那时候还没将论士寄回迦斯米罗国，有部论师还没看到嘛？等到看到之后，心情就不愉快了啦，就知道哎，原来世亲似乎不认可的。那内禁，内禁是第二禁律之中的内等禁，内禁即是性根，就是信心所。那喜呢，即是喜受，受中与第六意识相应的一种心情上的喜悦。好，那接着请看论约长行的解释。这18种禁律之的名称中具备实体的唯有11。以个别而言呢，初禁律中的五支都是具备实体的，寻视喜乐等持。由此就可以知道，寻跟视，寻跟视这两个心所有部的诠释与金布施的看法就不一样了。那金布施认为是即心的粗细分别，称为是行跟识，但是有部主张行跟识两者两个心所呢是个别具有实体的。好，那第二禁律中三支如前，三支是指喜乐等持，那此中的乐是清安乐，以有部的主张，三支如前是指喜、清安乐以及等持，也都是有实体。那再加一支内禁，内禁是以性心所为其体性， 所以就内境也是有实体的。好，那接着第三经律之等持如前，那增于是之所增加的，即是行舍、念、慧以及受乐。从这一段文就可以知道，有部认为第三经律中的乐与前二经律中的乐不一样，所以才要增于是之嘛。如果有部像金布施认为前三经律中契经所提到前三经律中的乐都是受蕴中的乐的话，那这一段文就不会说增于四支，只能增于三支了。那是正因为有部主张初二经律中的乐是清安心所，第三经律中的乐是与第六意识相应的乐心所，所以本段文才会等持如前，所以就不能重算了。但是要再加有实体的另外四支，即是行舍、念、慧以及乐受。那第四境律三支如前，如前是指如第三境律，因为行舍、念等持是与第三境律一样的，但是要增加一支非苦非乐的舍受，这是前面所没提到的。因此这十一种的算法虽然同样都是受心所的范畴，但是如果是不一样的感受，仍然是需要别立的，仍然是需要别立。因为第三境律的受呢是乐受，第四境律的受是舍受，虽然都是受心所，但是由于是不一样的感受，所以仍然是要再加，要再增加的。好，因此这十一种算法呢是如此而来的。好，那接着请看到讲义的26页，26页中的四句分别了。这是将每两个境律其中的境律之做比对，属于第一却不属于第二，这是第一句。那属于第二却不属于第一的，这是第二句。那属于第一境律也属于第二境律的境律之，这是第三句。那不属于第一境律也不属于第二境律的境律之呢，这是第四句。按照此标准，所以属于初境律的境律之却不能是系属于第二境律的境律之，这是寻以及是这两支。属于第二境律的境律支却不能属于初境律的境律支，只有内等境。同样都系属于初境律以及第二境律的境律支有三支，喜受、清安乐以及等持这三支。建议大家在乐标示是清安乐，当然这是以有部的主张。好，那余之相对如理应施，就是以一二两境律的境律之做比对，其余的一三啊，或者是一四啊，或者是二三啊、二四等等的，都是这样的比对、比照办理的说明。好，那接着看科判 B， 显义外宗，底下就是要探讨对于这些禁律之迄今所提到的该怎么样定义或诠释。那借由上一段文提到于第三说真乐受，就是在讲义的22页科判 A 啊，那内俱舍论的文是真于四支啊，那其中四支中就有增加了乐，乐受嘛。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迄今中对于初禁律以及第二禁律的禁律支已经有提到乐了。那为什么有部却说在算禁律支的实体中谈到第三禁律的范畴却还要再增加乐受？那代表有部认为第三禁律的禁律支中的乐与前二禁律的禁律支中的乐是不一样的，所以才会有这一段的问答。所以底下是借由或者是站在有部的立场做回应，初二禁律的乐呢是清安心所，是清安乐，并不是受蕴中的乐受。为什么能够证明知道迄今中所提到初禁律、第二禁律的乐禁律之是清安舍，而不是乐受呢？有部的回答，我们需要留意其理由啊。有部是有理由的，初二定中无乐根故，特别强调根据下文，正在定中无五事故，根据这句话，所以有不答的第一句初二定中的中是指正在初禁律或者是第二禁律这两种定法之中。那为什么这样讲呢？举个例子来讲，如果是初禁律天的友情，当他初定的时候，他有没有乐受？他是可以有乐受的。为什么？因为初禁律还有眼，还有眼识，还有耳识，还有身识，对不对？还有这三识，所以他是有可能是，就是初禁律天的友情啊，在初定之后是有可能可以升起乐受的，因为他还有眼识，还有耳识，还有身识。那如先前刚才有提到，根据先前分别根品的说明，所谓的身受乐呢，就是与前五识相应的乐受，称为身受乐。所以有不达这个科判的论文第一行，初二定中是指正在定中，正在定中，而不是指说在初禁律地或者是 第二禁律地、啊、当然第二禁律地已经没有前五识了，这就比较不会有问题、啊、比较关键的判定的标准关键是在初禁律的范畴。所以这个中是指正在定中的意思。如下一行的论文就有提到，非初二定有身受乐，正在定中无五事故。那身受乐即是指与前五事相应的乐，只要与前五事中其中的一事相应的乐受，即称为身受乐。但是根据有部的主张， 不论是任何的定法，只要在定中，那不管是有情的等级，是一般的凡夫，甚至是佛，只要正在定中，不可能升起前五识。因为前五识呢，是向外缘，是缘色声香味触，它是所谓的外门转。即是指其所缘境呢是偏向外缘，那意识呢除了缘外，当然也可以缘内，第六意识。那由于五识是向外缘，所以如果要允许于定中升起五识的话，这会与定相违背，因为定呢是向内，是向内的。向内安住于所缘，那五识是向外散乱的攀缘，这是会相违背的。那这一段文建议大家可以标示在底下有不反驳金布施的看法中，于讲义的28页最末端，小科判是蝶有不难破，有找到吗？该段论文的第一行，若言定中宁有生事，这是有部的直难，有部直难经部啊。定中宁有生事，这即是对应于讲义26页，根据有部的主张，于定中眼耳鼻舌身这五识都不可能升起，即使是佛也一样，不能因为你是佛就违背了这种法则定论，不行。当然这是站在有部的立场，那以大家所熟悉的到了大菩萨的阶位等级，定中就可以甚至可以游诸佛国等等的。但是呢，金布施是允许的，如讲义28页世亲论主站在金布施的见解回应，有亦无施，所以代表金布施允许定中是能够有生事的。那主要是为了说明清安啊。好，那我们先回到讲义26页。所以如刚才依于有部正义所说的理由，任何一位有情，不论他的等级、阶位等等，只要正在定中，前五识会暂时止息作用。好，这是第一个理由。所以初二定呢，正在初经律或者是第二经律的定中，也不可能存在与前五识相应的乐，即是论文所提的生受乐，也不可能有。所以这是第一点，为什么有部认为初净律或第二净律的契经所提到的乐净律之不会是乐受。那为什么第三净律就可以？因为第三净律的乐是与意识相应，而不是与前五识相应。好，那接着如所提到的，第三净律中的乐是与第六意识相应的乐，那么是否可以比照办理前二净律中契经所说的乐净律之也是与第六意识相应的心受乐而不是身受乐呢？有部说也不可能， 初二禁律中也不可能存在有心受乐，心受乐即是指与第六意识相应的乐受，称为心受乐。那为什么初二禁律不可能具备心受乐呢？以说有喜故，因为初二禁律中的这种内在感受心悦的这样的情绪或者感受，是与是称为喜受。那喜受本身即是与意识相应了，与意识相应。那既然已经有喜受的存在了，就不可能还有与第六意识相应的乐受存在。为什么呢？接着有部说明，无一心中两种受的自体能够并存。这即是先前有提到，有部所说的相应五义平等，其中的第五项事平等，事情的事。相应有五种条件是相等的。第一个是所依，所依根；第二是所缘境；第三是形象，形解之相，就是所缘的境界呈现在内心心所的形象形态啊。再来是时，时就是只要同一刹那的意思，只在同一刹那。第五就是事平等，始终的事就是法体的意思。同一类的法体只能有一种存在。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如果是信心所，那与其相应，假设是第六意识的话，那这个时候在这一刹那这个时间点，其他的心王就不可能存，就不可能有产生作用的时候，就会暂时消失不见。那同样的含义，这就是所谓的法体只能有一，同一类的法体只能有一。譬如说心王，以有部而言有六种，那当是有意识存在的时候，前五识就会暂时没有作用。那同样的含义，如有部所提到的，当初禁律中的心情喜悦的感受是与第六意识相应的喜受存在的时候，这时候就不会有其余的受能够并存，那当然就包含了乐受，也就不可能在初二定中存在，因为已经有喜受存在了。因为在初禁律以及第二禁律的禁律之这种心情喜悦的感受呢，是称为喜。那当有喜之后，就不可能还有其余的感受，那甚至也包含如舍也不可能。所以这即是一心中不会有两种受心所的法体能够并行的，不可能。这一心其实就是指在这一刹那的时间点是不行的。好，那基于无一心中二受俱行，那所以已经有喜了， 就不可能还有乐受存在。好，那这是第二大项的理由。第二大项的理由。好，那第三种呢，也许会有一种比较转弯式的，有人可能会主张说，也许在这初禁律或第二禁律这两种受呢，可以一者存，一者暂时消失，那另外一者出现的时候，那这样彼此就可以共存。那有部也给予否定，不可喜乐跟护现前说具五知或者具四知。那具五知是指初禁律具足圆满五种禁律知，那第二禁律是具足圆满四种禁律知。那因此站在这个角度，有部认为迄今所提到的初禁律有五知，第二禁律有四知，第三禁律有五知，第四禁律有四知，一定是可以同时现行的，一定是要同时现行的。所以此中的具是要代表不只是存在而已，而是要同时现起。用更白话的讲，就是如果某一位有情进入了善的，不论是世间善或者是出世间善，进入了善的出禁律根本定的话，他这位有情就当下同时现起寻视喜乐等持这五种禁律之，就具备圆满的具备，缺一不可。这是有部的主张，有部的主张。那为什么特别强调呢？请大家翻到讲义的30页。讲义的30页，请找到小科判是今不反身，有看到吗？那在底下蝶难，该段论文的第二行是曰容有说有喜乐之。那根据今不认为喜跟乐在初二禁律都是指受心所中的两类，那不会有冲突吗？不会造成一刹那中同时有两个受心所的法体这样的冲突吗？进一步认为不会。为什么？因为迄今说初禁律有喜乐，或者是第二禁律有喜乐，是曰容许，不是曰一时一刹那同时现行的。就像什么？就像具备寻视一样。那当然，如果按照有部的主张，寻跟视因为是两个个别不同的法体，所以同时并存不会有过失。但是今部对于寻视的定义只是心的粗细分别，所以寻跟视站在今部的立场是不能并存的。那为什么初禁律的禁律之却说寻视呢？因为也是曰容有说，曰一地中，在初禁律的这一地的范畴中，容许存在，但不会具实现行，是不会具实现行的。那这即如注脚91， 于祭祀论见事，先前在分别根品，站在有部的主张，巡视是个别不同的法体，可以同时存在，没有问题。但是站在经部的主张就不是了。大家可以参考注脚91引文最后，若尔云何契经中说于出境律具足五支，论主的回答即是站在经部师的立场，具五支言就一地说非一刹那，故无有过。以讲义30页经部师的见解对应讲义26页至27页，刚才所提到有部师的见解，由此也可以了知，同样都是契经的说法，都是佛的教说，但是站在不同的学派根本立场的差异，怎么去诠释契经，就产生了诸家的分别。已有部认为契经明确的讲出境律有五支，就代表只要得到出境律，进入出境律，那当然前提是净等智或者是无漏等智，那只要进入出境律中，这五境律支一定要圆满具备，缺一不可。但是经部的看法就不一样，经部认为寻跟事不可能并存，不可能在一刹那中同时并存。那同样的喜与乐，经部认为乐就是乐受，所以喜与乐也不会并存。那所谓的出境律具五支，只是说在这一地中容许有这五种作为出境律境律支的特色特征，但未必是要同一刹那现起存在的，而是可以什么根户现前，就是在讲义26接续讲义26页底下，有部主张不能根户现前，但是反而言之，经部主张契经的诠释是要根户现前。那说具五支或具四支，这是没有问题的。经部师的看法，因为是曰容有说，容许有，但未必是一时共存的。好，那我们第一节课先说明到此，休息到8:20再继续第二节课。